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上帝用我们人生的最后一段，他说，那你信主这么久，你在做什么呢？我说，我在预备被神使用，一直到最后一段。我说，你们只要把你最后一段被上帝用就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对吗？因此我24岁，我第一次在这边讲到1988几年的5月10几号，我在这边讲到，那时候教会是旧的，我们教会经过2次大的翻修，我站在这边讲到，过不久，我到现在已经讲了30几年了，我就跟神说，我60岁的时候，求主怜悯我，能够讲几篇好的道出来。60岁，没想到眨眼，我现在快60岁了。我最近跟神谈一件事情，我说这样，60岁我可能还讲不出几篇好道。我求你帮助我，65岁开始给我讲出几篇好道出来。我并不是怕死，想跟神延缓我在地上的年日，不是。我是发觉我的生命还不够成熟，如果主许可，我可以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更多的服侍神。我就跟他们讲，最后的5年给神用，他们两个很高兴，他们说那太好了，这样就很公平，对吗？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5年留给上帝用你。很多人跟我说，我老了，我不能做一些事。我告诉你，神现在正要用你呢。最后一段留给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装备起来。如果你还很年轻，如果你年纪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最后5年给神用。那问题在这边，我们并不知道最后5年是哪5年，对吗？有谁知道自己已经进入最后5年的，请举手。你不知道的，这就是医生最大的挫折。医生觉得那个人不会死，结果他死掉了。医生觉得这个人死定了，第二天来看他还活着。因为生命并不掌握在医生的手中，生命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最后是剩下几天。因为这个缘故，什么时间是服侍神的日子啊？就是今天。今天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所拥有的不是这个看得见的物质和精神的世界，我们更重要的是属灵永恒的世界。因为这个缘故，让我们为我们永恒在今天做准备。外在客观的环境是上帝救赎的舞台，而君王，请你写下来，主观的决定不能破坏神的救赎大计，请你写下来，不能破坏神的救赎大计。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是神启示他自己要救赎世人的代表。这个历史的真实事件，事实上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也预表着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今生所会遭遇的环境。换句话说，以色列人今天所遭遇的环境，就是神在磨造我们的环境。神命定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怎么样被救脱离埃及人的手，上帝也要我们从仇敌手中被释放出来，可以终身坦然无惧的以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以色列人在这边的遭遇，我们一定会遭遇的。外在客观的环境是这样，而主观君王的决定也不可避免的是这样，而他也不能破坏神的救赎计划。出埃及记第1章15-16节说明了这件事情。君王开始决定一件事情，因为这些人只觉得命苦，孩子造生人数多，尽量一直多起来，那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威胁。于是君王决定要把孩子们都杀掉。他的做法是把收生婆找来，跟他们讲，你一看怎么只有2个收生婆啊？不是，比较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是收生婆的代表，他们是收生婆的主管。因为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男丁大概已经几十万了，可以生孩子的大概有20-30万，怎么可能有2个收生婆呢？但是这2个收生婆，他们是代表了这些收生婆，他们的心，因为新法老的决心是要把这些孩子们都杀掉，只留下 女婴。那这个是历代君王要残害一个民族的做法，就是杀掉男的留下女的，因为女的还可以生孩子，女的还可以做工，男的会革命，就把他们杀掉，作为埃及压迫的对象。他们其实是不能有抵抗的。你要知道埃及有非常强大的军队，可是这两个收生婆所代表的这群收生婆，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就是不敢把这些男婴杀掉，因为圣经上说他们敬畏上帝，在十七节他们敬畏神，就不照埃及王的吩咐，埃及王就把他们找来，神也赐他们智慧，他们可能心里也预备好了，他们就讲说这些希伯来妇人跟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是强壮的，收生婆还没到他们就生下来了。这句话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真实，但是有它可信度，你说对吗？一个劳力的民族跟一个养尊处优的民族，谁容易生孩子啊？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吗？你要知道埃及人这个时候有这么好的奴隶，他们过得可是好得不得了的生活啊。他们那个时候就会化妆，你知道吗？哎，不仅女的化妆，现在才开始流行男的化妆，在埃及的古代男的早就化妆了。而且你知道吗，眼线标准一定是埃及人发明的，他们不仅画上眼线还画下眼线，对不对？现在流行的化妆术很多回到埃及去，他们有熏香的制度，他们当时就有香水。你想这种养尊处优的埃及民族怎么打得过以色列人这一种专门做砖做土的呢？所以他们一到的时候，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孩子生下来了，神行了奇事。这不仅是收生婆他们的智慧，也是神在收生婆里面做感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没有办法面对大环境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神会开恩拯救我们。神的作为可能是全面性的，也可能是局部的，我们永远不能明白神为什么这件事这样做，那件事却那样做。当然对我们而言这个是不舒服的，因为一个种族却逼迫另外一个种族到这种地步。不仅如此，我们也发现当收生婆这么有智慧的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新的法老却没有因此停止，他变本加厉下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在一章二十二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一章二十二节。一章二十二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章二十二节。对不起，对，一章二十二节，我们来读，预备，请。法老吩咐他们众民说，以色列人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没想到法老王下了格杀勿论的命令，不再限制于收生婆，而是全民皆可以执法，每一个人都可以杀以色列的男婴。出埃及记第一章的记载停在这里，比较可能的推论是从此以后大部分的以色列的男婴都无法幸免于难。这一节短短的经文说明了以色列人应该落入了万劫不复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我们会以为这是个故事，其实不是，它不仅是个历史的史实，而且它不断的产生在历史历代当中。就连我们今天活在21世纪的世界里面，我们也不是完全不会碰到这种无法抗拒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正用不可思议的彼此仇恨、绝不讲理、互相攻击的方式来宣泄愤怒的情绪。以前打仗有规矩的，对吗？所以我们有听过埃德美敦书嘛，有没有？叫做最后通牒。打仗以前我们要下最后通牒的，现在打仗不是这样子的。今年的7月21号我从台湾要到慕尼黑去服事，那么我到了以后是7月22号到了那边，牧师来机场接我就到他家里去，他就说，李长老请你把行李放在我家里面，请你打一个包，我们带简单的东西出去就好了，因为只有三天两夜住在外面，外面该有的都有，你只要带你的换洗衣服跟你的奖章圣经，我们就去了，我就弄好了，我们就去到教会三点半集合，集合完了四点发车，三点集合，原来三点半要发车的，就搞到四点多发车，我们就发车了，我们就走了。走了之后呢，就发生了你们所知道的慕尼黑的枪击事件。在麦当劳 在那个地铁口，在那个购物商场。后来那个消息出来之后呢，我们已经离开慕尼黑城了，我们已经慕尼黑那个 city 城市了，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刚刚下来，牧师就跟他们说，慕尼黑被恐怖攻击了，发生的地点那个麦当劳就是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吃的麦当劳，所以对面不要去了啊，这个录影带不要放出去给他们看见啊，不然他们来找我啦。那个地铁口就是他们进出的地铁口，那个购物商场就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平常去买东西的地方。那天中午还有人在那边吃了麦当劳，我们下午三点多四点钟走，五点多就发生枪击事件。我告诉你，最稀奇的一件事情是，那个杀人的跟那个被杀的毫不认识，也没有仇恨，彼此没有关系，事实上他们根本不认识，这多么奇怪啊！为什么要杀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呢？你跟他有什么仇恨啊？我这一次到那边，后来过了不久秋华就过来，那秋华到巴黎去跟我到巴黎去服侍的时候，他从这里飞到巴黎去，我们教会那些百基拉真是宝贝，跟秋华说你要去巴黎要穿球鞋去，你知道为什么吗？跑得比较快。我告诉你，要发生你跑得掉吗？我到那边竟然有人送我一个盾牌，不是开玩笑的盾牌，是真的盾牌，那个是经过防弹测试的，那个是子弹打不破的，就这么大一块。他告诉我说放在我的背包里面，放进去，只有 0.46 公斤，很轻很轻，防弹的。他说真正要用的时候就把背包拿到前面就好了。我就心想说，君王主观的决定不能破坏神的救赎大计，外在客观的环境只不过是神对我们的救赎舞台。我后来就把那个防弹的那个东西送给别人了。神要我们走，感谢主都来不及，对吗？神不要我们走，你还走不掉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不快乐建筑在素昧生平的人身上呢？可是我告诉你，杀人的一定有理由的，这君王也有理由，如同法老的理由一样。我们是怕他强大起来与敌人结盟，脱离埃及，你不再做我们的奴隶，那我们的奴隶怎么办呢？看起来是振振有词，可是真的合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出埃及记一章15-22节是把以色列人逼到不得不反抗的地步，因为他们马上要亡国灭种了。这是以色列人要抽离埃及最主要的原因，环境太坏还可以忍耐，但亡国灭种的危机是不容忽视的。那今天的问题是谁来领导他们？因为奴隶做惯的人是不懂得反抗的，对吗？奴隶做惯的人是不懂得反抗的。一个人被压制久了是不知道怎么挣脱的，一个人被烟吸了这么多年，他是不知道怎么戒掉的。我告诉你，最大的困难是连这个意愿都没有，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有意愿，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以色列人就碰到这种情况，他们在那里，他们想走走不掉，他们反抗没能力，因为人家那些人有枪，那些人，我讲的枪是长矛啊，他们那些人有枪，那么那些人有所有的东西，你没有，你手无寸铁，你怎么反抗呢？因为这个缘故，上帝就精心安排，巧妙预备，请你写下来第三段救赎的领袖。上帝精心在这种情况之下就预备了救赎的领袖。出埃及记第二章记载了摩西出生以及获救的过程。就在这么混乱人人自危的情况之下，埃及人又步步进逼，上帝如何保守以色列人的领袖出生呢？如果你读这段2章1-10节，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太稀奇了。当然我告诉各位，这件事情其实不稀奇，如果你明白当中，你明白起来，你就知道不是太稀奇。为什么？因为摩西的妈妈、摩西的姐姐、摩西的家人、摩西的邻居一定想尽办法尽心竭力的要保留这个男婴嘛，对吗？怎么有让他这样残杀的呢？摩西的出生成长的过程，一定他们家花了很多的力气。法老虽然已经下令生下来的男孩子格杀勿论，埃及人也在旁边虎视眈眈，只要听到哪个以色列妇女怀孕了，他们就 一直注意他，他们家生的是男的是女的。更何况我们来读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读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预备，请。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我相信当时一定很多的男婴被杀，每个家庭都有悲剧发生，当然也有人藏得好逃过一劫的，但为数一定不多。那天生了一个孩子，摩西的父母生了摩西，是在俊美，父母怎么可能放弃呢？你不要说生的俊美的不肯放弃，生的丑的我们也不肯放弃嘛，很多对不对？有哪个父母觉得自己的孩子生下来很丑的？没有啊，都是最漂亮的。可是摩西生下来这么俊美，他父母怎么办呢？你要知道哦，当时一定是这样的，按照当时的规定，藏匿男婴一定是违法的，而且应该知情不报也会连坐，所以每一个孕妇都提心吊胆，又怕生出男孩，但是为了传宗接代又不能不生个男孩，是一个悲惨的世界。圣经上记载，摩西生下来三个月之后，他父母没办法，不能藏了，怎么办？请我们来读三到六节，他怎么做呢？我们来读三节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这段记载摩西被藏在尼罗河或者他的支流上面，因为有很多的芦苇芦荻，所以箱子不会被飘走。那这是他们想出来的办法，因为所有的孩子都要杀死嘛，那他们怎么办呢？最好杀的方法就是丢在河里面去。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法老既然规定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都要丢在河里，所以我想这是他们父母想出来的办法。既然说丢在河里嘛，看怎么丢嘛，对不对？他就把它用一个盒子装起来，箱子装起来，把它藏在那个芦荻里面，就是因为那个芦荻呢是可以把一个箱子卡在那个地方的，就把它放在那里。如果有人来说要把它弄死，你说我是要把它弄死啊，可是你们就不要这么急嘛，放在里面他早晚会死的，这是一个说法，这是很可能当时的情况。他们就把摩西放在那个地方，当然如果没有被发现最好，因为孩子的哭声可能会被河流的声音所掩盖过去，所以他们就当藏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个不是长久之计，对吗？他父母已经很聪明了，想出这个方法出来，可是人的方法或许能用一时，又不能永远有效。摩西家只能做这件事情，就是尽人事，然后呢听天命，过一天算一天，直到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五节的记载，上帝终于安排了一个贵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中国人说我们需要贵人，对不对？哎，请问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需不需要贵人啊？不需要啊。那你需要什么人啊？当然是需要贵人嘛，我们需要贵人啊。你说需要上帝，那上帝怎么作为呢？贵人嘛，贵人嘛。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法老就是法老的女儿，就是一个贵人。那个贵人是法老的女儿，各位想想，在那个环境，法老已经下了这个决定了，说一切的人，一切的男婴都要把他弄死。哎，我问你，当时有谁敢违背法老的命令？谁啊？请问王公大臣谁不想讨好法老？谁愿意为了一个卑贱的以色列男婴而忤逆法老呢？你说谁敢？这样懂了吗？所以这个人一定是神预备的，法老的女儿，法老的女儿。我告诉你，法老可能只有对一种人没办法，就是他的女儿。有女儿的请举手。 对女儿有办法的继续举手。你啊，你是反应太慢了吧，你红昌，那是女儿还没有使出最后的杀手锏。我常常跟那些做父母的说，我说啊，你啊要趁着你儿女还没有真正下定决心以前，就要把他洗脑洗得干净，等他真正下定决心之后，你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没有生女儿也是好事。我常常跟这些做爸爸妈妈的说，如果你要你的女儿嫁一个基督徒，你要趁着她还没有下定决心之前，就赶快跟她讲要嫁基督徒，要嫁基督徒，要嫁基督徒，那让她以为她自己她这样想的，不然等她交了男朋友之后就太晚了。她非要这样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的。很多父母说，我就不让她嫁，你试试看，你儿子或许会听你的话，你的女儿肯定不会。当她要走的时候，她就拜拜，她就走了。我告诉你，我是很敬重我的妻子的，可是我只怕一位。他现在坐在下面，他一定在骂我。法老只有对他的女儿没有办法。那天法老的女儿来河边洗澡，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这个法老的女儿一定是常常在那边洗澡的。于是摩西的家人想到一个办法，他既然常常在那边洗澡，这是死马当活马医啊。万一要是法老的女儿愿意把这个孩子照顾起来，那就好啦。法老的女儿应该是定期到这边来洗澡的。摩西的妈妈跟他们的家人就设计了这个计划，虽然成功率不高，但是你要怎么办呢？反正这个孩子是死定了，死定了。那天法老的女儿又来了，她的使女就在河边巡逻，保护法老的女儿的安全。摩西的姐姐做了万全的准备，就想如果法老的女儿真的发现了，那她就要上去做这件事情。真的，这就是上帝的做法。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计策成功了，法老的女儿终于看见那个箱子了，而她的好奇心也驱使她打开那只箱子。就在那个准确的时刻，我们来读第五节。第五节，我读第五节，你读第六节。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第六节，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知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地上要尽我们所有的本分，可是最后临门一脚一定是上帝的脚。当上帝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事情就成功了。他们很可能那个箱子在那边已经放很久了，法老的女儿洗过很多次了，都没看见那箱子。可是就在那天，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什么看见箱子在芦荻中。我告诉你，这个看见是神让他看见的。就如同亚伯拉罕那天把以撒绑起来，刀举起来的时候，他什么？突然看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有上帝的保守，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你真知道这件事情，你会知道，就像我今天早上我住在这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也跟神祷告，我说你不知道默默地替我挡掉多少危险的事情临到我，如果不是你，我不可能坐在这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作为，我们想都没想见的。我们读这段的圣经，我们觉得他们的家人真的很会策划，真的都使你就这个女法老的女儿就看见了。可是你看，更稀奇的一件事情，第六节，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太可爱了，就躺在那里，是吗？哦，不是啊，我再念一遍，你们怎么圣经怎么跟我不太一样呢？圣经说，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安详地睡着了，是吗？孩子怎么？为什么早不哭晚不哭，这个时候哭呢？你听得懂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就可怜他，说这是个希伯来人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绝对不是偶然，这绝对不是巧合，这是上帝精心的安排，巧妙的预备。这也是我们人生的写照。因为这个缘故，摩西就被带进了埃及的王宫接受训练。当然，奶孩子这件事情更是神奇妙的作为。他们早就想好了，他的姐姐就跑去说，哎呀，我帮你找一个人来帮你奶这个孩子好吗？你猜法老的女儿知不知道这一个奶孩子的这一个女人就是摩西的妈妈？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知道不知道？ 我告诉你，如果你是女人，你就应该知道，不然他怎么会有奶啊？你听得懂吗？他怎么会有奶啊？他说我帮你找一个人，法老的女儿知道的，可是法老女儿定义做这件事情，当他定义的时候，法老就没办法。我不相信没有人去告法老，告了以后，法老就把他找来说，你违背我的命令。他的女儿说怎么样？他爸爸装的没听见就走了。我不要说我女儿，等一下我回去又挨骂了。摩西家人尽力了，因为出埃及记第二章七到十节绝对不是年幼的米利安想出来的计策，全家人合作，特别是摩西的妈妈深知法老的女儿这个女人，她会接纳这个孩子的，她有办法对付她的爸爸的。故事的末了，摩西的妈妈在法老女儿的允许之下就可以乳养自己的孩子，只等到孩子养大了就送进宫中做法老的女儿，成就了摩西前40年他在埃及宫中的学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的生命有各式各样的遭遇，而这些遭遇都是神允许的。我不要说神安排的，免得你太过生气，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神有奇妙的计划，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我们会慢慢来分享。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